我们刚才读的这有关这个兽和兽相和兽的运气和巴比伦这几个名称到底指什么，因为呢我刚才说过启示录，我们也可以全本圣经吧，它的重点最重要的信息，对我们有直接关系的信息，就是我刚才读的这三个天使的警告。你们回去啊，你们诚恳祷告，求主帮助你，你再把启示录十四章读一遍，你会认识到这三个天使的信息确实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时代的信息。现在呢我读几段这个善恶之争的话啊，就是解决这个兽啊，启示录十三章前面讲这个兽，还有一个兽的像，还有一个兽的印记，都是十三章里面讲的。那么十四章就警告我们不可以拜兽、拜兽像和兽，接受兽的印记。而且呢，上帝这个警告啊，所用的这个措辞啊，可以说是圣经中最严厉的话，没有比它更严重的。哎，你们刚才不听到了吗？它是非常的、非常厉害的话。他就是怎么说？他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个人必喝上帝大怒的酒，此酒真在上帝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就说就是百分之百不调和一点点的怜悯呐、啊，就这个意思。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哎呀，这么厉害的话，说明呢上帝非常的重视这个问题，你说对不对？那很可惜啊，上帝这么重视的一个问题，我们听到人讲的次数不多吧，是吧？那么今天呢，我感到啊，我作为一个传道人，如果我不讲，那么我有祸，我有祸。上帝会对我说：“人子啊，他们如果灭亡，他们灭亡的事就在你身上，我向你讨他们丧亡丧命的这个血，讨这个血债，因为我这个警告你没有向他们宣传。”保罗不是对以弗所的人说吗？上帝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谈，凡是与你们有益的事没有一样避讳不谈。他得罪人啊，我说不可以，我上帝的信息我们要传啊，不打折扣我传。所以呢，我现在也根据这善恶之争的几段话，我读给各位听，这一些话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多数人你们过去没有听到过，也没有看到过，因为这本书不是人人有。所以我希望你们要专心地听，听了呢要把它记牢，把它中心思想啊。头一个问题呢，解决这个兽，启示录这里十三章那个头一个兽啊，这里四百五十八页，善恶之争四百五十八页有这么一句话：大多数的改正教，这里所说的改正教啊，就是指中世纪脱离罗马天主教的基督教派啊。 当时不是什么维克利夫啊啊胡斯还有马丁路德这些人，他们脱离这些罗马这个教皇啊许多的谬道之后啊，他们研究启示录，他们都相信，可以说无一例外，没有一个例外，所有的这些宗教改革家他们的著作都说这个受指律就是罗马教皇，就是梵蒂冈教宗，没有一个例外，据我所晓得。因为这个教皇是承袭了罗马帝国的能力、座位和权柄的啊。这个罗马帝国呢，在启示录里面呢，是用那条龙来代表啊，龙呢就代表邪教的势力啊，这是个兽啊，这个兽是代表罗马梵蒂冈教皇。第二，兽像，既要知道兽像是什么，并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就必须研究这个兽本身，就是这个罗马教的特点。下面我就读一段话，是从462页抄来的。在早期的教会偏离福音淳朴的本质，而接受异教的仪式和风俗，变为腐败，并失去上帝的圣灵与能力之后，我讲这个早期教会啊，它变质了，就吸收了很多邪教的风俗啊。然后呢，我再读下去啊，他为要操纵人们的信仰起见，我这里这个信仰呢，在现在上面之中是叫良心，操纵人民的良心，其实这个翻译上还不大恰当，英文是 conscience 呢，固然字典里是良心，但是我不能操纵你的良心，是吧？但是我能支配你的信仰，叫你信什么，对不对？所以呢，这里叫做操纵人民信仰起见，便寻求政治权力的支持，结果便出现了罗马教教宗制度，由一个教会来统治国家的权力，就是政教大权一把抓，由一个人来掌这个权，他又是教皇又是皇帝，国家的皇帝，并运用这个权力来推进自己的势力啊，自己的目的，尤其是作为制裁所谓异端之用，制裁异，他们所说异端就是不听他话的人。至于美国做兽像啊，13章那个两脚如同羊羔的兽，预表美国。至于美国去做兽像，也必须先由宗教的势力来操纵政治权力，然后教会就要利用政府来实行他的目的。何时教会握有政治权力，他总必运用这个权力来制裁一切不接受他教义的人。凡不罗马教附臣而与世属世权力结盟的基督教宗派，都曾表现一种相同的倾向，要限制众人的信仰自由。这是462页，下面到463页就是两句话啊。头一句是离道反教的事，曾经使早期的教会向政府请求援助，这就给罗马教廷，就是那个兽，开了一条进路。照样现代教会中离道反教的事，也要为兽像预备条件。这个当然写的时候讲，主要是讲美国的这个教会啊。 第二就是好几年来在各教会中有一种强烈而不断得势的意见，赞成大家以共同的教义为基础联合起来。为了达成这种联合，他们只好避免讨论一切不能得到各工会全都同意的题目。不论这些题目从圣经的观点上看来是多么重要。463页，下面是464页第两句话。何时美国主要的基督教会在他们所有相同的教义上互相联合，那时他们便要运动政府去执行他们的教规并支持他们的制度，美国的基督教就此为罗马教的教廷做了一个像，结果总不免要向一切反对者实行法律的制裁。下面就是468页头一段，凡明知第四诫的要求而故意遵守伪安息日来代替真安息日的人，正是向那制定这个伪安息日的权利致敬。但各教会既利用政权强迫人遵循宗教的本分，他们便是为兽做了一个像。可见在美国发起强迫人守安息日的运动，也就是一种强迫人拜兽和兽像的运动。这里讲的就是强迫人守他们所谓的安息日，就是星期日啊，他们强迫人呢守这个星期日。好，这是468页第一个。下面第三个问题就是兽的印记问题。什么是兽的印记？我顺便讲一讲，我记得我十几岁的时候，我看到一本小说，这个英文小说呢题目是兽的印记 Mark of the Beast。 我看到他就把这兽的印记说成是就是写在额上的三个字，而且他这个小说呢为的是叫人看得有趣啊，还编了一个什么恋爱故事进去啊，那么兽印记这么乱讲一番，根本不是根据圣经的啊，就是根据拿什么东西印一个图章在人额上。这现在我就读一读这个上面这针对兽的印记啊是怎么讲的啊。但在以前的各世代中，有许多基督徒遵守星期日，以为这样行正是遵守了圣经中的安息。确实有很多人想。况且在现今的各教会包括罗马教会在内，还有很多真实的基督徒诚心相信星期日就是上帝所设立的安息日。对这个人，上帝自必悦纳他们对他所表示的诚意和正直。但即使人要用法律来强迫人守星期日，而世人看明自己对守真安息日的义务之后，那时凡单犯上帝的命令而顺从一种单凭罗马教的权威而制定的条例的人，就是尊敬教皇过于尊敬上帝的。唯有在这一场争论明显地摆在民众之前，并要他们在守上帝的诫命与守人的法律二者选择其一之后，那些继续违背上帝律法的人就要受 受的问题啊。注意啊，这个是在这个法令啊颁布之后，场外人首先进来的时候，人们呢就开始对这个问题啊有所了解。我在这里呢还抄了一段也是善恶之争的话，刚才我读的啊，这个是善恶之争468页第二段，现在呢是在627页有这么一段话，你们请听。但非智，一个人的思想和良心对这个问题的实情真相有了充分的认识，上帝的愤怒是不会这样临到他身上的。有许多人一直还没有机会听到现代的特殊真理，遵守第四诫的本分还没有向他们显明其真实的意义。那能看透人心并检查人一切动机的上帝，不愿意让一个愿意明白真理的人对于这个大斗争的结局有所误会。那叫人遵守上帝律法的命令，绝不至于在众人蒙昧无知的时候贸然加在他们身上。人人都要有充分的亮光，以便做有意识的决定。好，现在我再读一段是说明巴比伦是什么。399页，巴比伦称为淫妇的母，可见他的女儿就是那些迷恋于他的教义和遗传的各教会，他们都效法他的榜样，甘愿牺牲真理和上帝的悦纳，以求和世俗发生不正当的关系。启示录14章宣布巴比伦倾倒的信息，这个倾倒就是堕落的意思啊，必须指那些一度纯洁而后变成腐败的宗教团体。这个信息既然是随着审判的警告而发啊，第一个天使啊是说上帝实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是吧？第一天使，第三个天使呢就提到啊，不是，第二个天使啊，第二个天使就说这个巴比伦倾倒了，说明呢这个是在末期宣扬的，所以他不可能单指罗马教会，因为那一个教会已经在多年之前呈现堕落的状态。再者，在启示录18章，上帝呼召他的子民从巴比伦出来，根据这一句经文，上帝一定还有许多子民在巴比伦中。试问，现今基督的门徒多半是在哪一些宗教团体中呢？无疑的，他们多半是在一般信奉改正教的教会中。399页，下面400页。现今有许多改正教会不罗马教的后尘，去与地上的君王行淫，这是应验在一些与处世政权勾结的国教啊，和其他追随世俗的许多基督教团体身上。而且巴比伦混乱，就是巴比伦的意思是混乱啊，这个名称啊正适用于这些团体，他们都声称自己是信仰是以圣经为根据，而又是分门别类，派别之多几乎无法数下，各宗派的信条和理论相互矛盾，这400年。所以呢，在启示录18章啊，有这么一个信息向我们传递，听好。 那我们唱这么 一句话，我的民呐、啊，就是代表上帝讲话，我的民呐、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是受灾难。所以这句话跟你的第二个天使的信息是同一道信息，而第三个天使的信息呢是紧跟着来的。那么现在呢，我读这些话呢，可能有的人呢还没有把它全部啊听进去啊，那以后我们有机会还要详细的研究，因为我们过去虽然对但以理启示录希伯来书讲过一遍，但是啊，很多人呢已经有这种感觉，讲一遍不够，讲两遍也不够，最好讲三遍四遍，然后由你们再去讲给别人听，这样子你就记得牢了。所以呢，我们今后在这里啊，要反复讲，反复啊，把这个但以理启示录、希伯来书、利未记这些重要的教义啊，反复讲。我们就是重点讲啊，不是每一句都讲，那时间太浪费。我们说重点讲，重点讲，你们会看出来这些道理。虽然是你们很少听过，可是呢是很重要的道理，直接关系到你命运的道理，因为是从现在世界的局势啊有密切关系。我们过去我们就谈过很多关于这个启示录十三章第二个兽，是吧，就是美国，他说美国将来要发挥一种很大的影响力，叫全地，全地就是整个地球啊，是吧，都跟着他走，就是说给这个兽造一个像，拜这个兽，受他印记。那么如果是真的叫全世界的跟着他走的话，那跟我们有关系了啊。现在我们知道啊，在中国已经发现什么，这个这里像个东西称之为招魂术啊，中国现在有一些杂志称之为灵学，灵魂的灵啊，灵学，这个是啊，也算是一种专名词吧，灵学就是跟鬼打交道。那么现在呢这种事情很多呀，很多很多，有人称之为特异功能，是吧，特异功能，常常你会发现这个特异功能啊跟这个邪灵有关系，有关系。我们呢会发现呢、啊、这些特异功能它在全世界在蔓延啊。我知道在美国啊，这个魔鬼啊，邪灵啊，就向基督教的牧师们呐、啊，就是禁言，想劝他们说：你们要向东方啊学一点智慧，东方的智慧啊，比你们基督教的高明啊，是这么说的。你说东方什么智慧啊？两个字，轮回，你听说了吧？轮回是什么？轮回就是灵魂不灭啊，一个人死了，他灵魂跑到别人的肚子里去了，生又生一个孩子出来了，这叫轮回啊。就是死亡啊不可怕，他们是这个意思。甚至美国学校里啊，美国的中学教课本老师给学生讲这种课，就说人呢、啊、死啊不可怕，死亡不可怕，死亡是高升，你反而升高了一点。所以给他们上语文课的时候啊，给他们定的作业是什么？ 叫他写写讣告，写讣告啊，教学生写写讣告，最后呢写自己的讣告啊。而且呢，你如果打算自杀，你怎么写一封信给你的母亲、父亲，告诉他你要死了？就教学生这样做，结果呢，学生真的自杀了。啊，他写封信，他为什么自杀？他说我要高升了，人就是进化的。美国的青少年很多自杀的，都是受到这样的教育，就是魔鬼的教育。魔鬼就要人死得越多越好啊！所以这个全世界都在那里发展，啊，很可怕。那就是说，他们还要这么说，他说将来基督再来啊，他们所说的基督再来了啊，他们说他们那个基督是从金星来的，我们这是。这不是九大行星啊，靠近太阳这边有个金星啊。他说耶稣是金星上的一个人啊，他说他来的是飞碟到世界上来啊。那么他把它说成呢，是这个耶稣啊，就是也是伊斯兰教里的穆罕默德的化身啊，又是释迦牟尼，就是佛教的一个这教主的化身。他把这些许多的宗教都融为一体了。所以啊，我告诉你，假基督、假先知、假的道理，特别是啊魔鬼的道理，要充斥全世界啊，很危险。在美国1966年，这个我给大家讲过，成立了撒旦的教会，他现在明目张胆的，这个以撒旦的名称出现了。他说我们现在成立撒旦的教会，在旧金山，他的总部在旧金山，现在美国50个州，每一个州有他的分会，他们有他们的十条诫命，正是与上帝的十条诫命对着干，他们就是要反对上帝，同上帝斗争，所以这个撒旦的势力很猖狂。我们作为基督的精兵，也是必须警觉起来，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我们现在低头祷告，我们慈悲的天父，我们现在认识到自己已经来到最后的一场斗争，就是上帝要等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十分顺服，然后再去责罚那些不顺服的人。就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要认真对待这个问题，要警觉起来，警醒祷告，是耶稣基督来的日子，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耶稣面前站立得住。我们这样恳求，奉耶稣的圣名，阿门。等一等，在2:03吧，我们准备在205房间。有一封我们练习查经礼服的版啊，那是一封，欢迎到205室。现在我们散会。
Thank you. 住长的家，使我灯发光照住坐卧。